王兴瞪了徐宗汉一眼，把脸往下一沉，心说浪弹琴，这么娇小一个女人怎能参加广州起义呢？这不是白白的宿命吗？想到这，有话他就得说呀。徐宗汉，这事情可不是儿戏啊，从我这说绝不批准。如果我早知道的话，我早就把你撵回槟榔屿。既然木已成舟，这样吧，到了广州之后，我马上给你取张船票，你还回到香港。我绝不允许你参加广州起义。什么？刚才我说了，我是经孙先生批准的。孙先生批准也不行，因为我是这次广州起义的总指挥，不经我允许的事情什么也不能办。有徐宗汉一听，这脸就红了。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固执？我已然来了，我绝不回去，让参加我也得参加，不批准我也得参加。你黄兴一听更不高兴了，徐宗汉，你心里还有没有纪律的约束？这是命令，你懂吗？如果都像你这样胡来，我们这军令还有什么用？我想问清楚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参加？因为你不适合，因为你是个女人。女人怎么了？难道女人都是废物吗？难道女人都是怕死鬼吗？你还记得秋瑾吗？她不也是个女人吗？
是啊，秋瑾牺牲了，你知道不？
我知道，但我不怕牺牲。我这次来也写了遗书，而且亲手交给了孙中山先生。你不同意，我也得参加。两个人正想往下争呢，人家别的乘船的过来几个人，事关重大，俩人谁也不言语了。等这些人走过去之后，黄兴瞪了徐宗汉一眼，
我告诉你啊，无论如何不同意你参加。
把徐宗汉可气坏了，一转身进了船舱了。等他走了之后，黄兴头脑冷静冷静，想了想，哎呀，对待一个娇小的女同志，恐怕我的态度不合适吧，用词不当也过于激烈，他怎么能接受得了呢？我即使不同意，也不能说话这么生硬啊。这样吧，我再找找他，好好解释解释。黄兴也进了船舱了，但是怎么找也没找着这徐宗汉。黄兴心里十分着急，后来又一想，算了，眼看到广州了，那些事情乱如一团麻，我还得理一理思绪，想一想到广州头一步干什么，第二步干什么。就这样，谁也没找徐宗汉。您可记住这茬。时间不大，过了黄浦，船就缓缓驶向码头。黄兴啊，一看了，哟，出事儿了！就见广州的码头是军警林立，戒备森严，炮艇、大炮都支上了，那些新式的陆军都上了闪光发亮的刺刀，虎视眈眈盯着这只船。黄兴一想，我这皮包里还有一只手枪、58子弹，另外皮包里全是巨款，一旦被他们发现，我怎么说？最好的办法把这皮包扔进海里。又一想，怎么能那么办呢？这钱哪来的？都是海外侨胞大家捐赠的，这是血和汗啊， 难道被我一下抛在海里吗？可他心里的正想着呢，船靠拉了，
旅客们纷纷下船。
再看，不管什么人
下船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，从头到脚，从里到外搜个底儿朝上。一看啊，就大吃了一惊，可能是发生什么事了吧？怎么这么多的警察和军队，荷枪实弹，是严阵以待？黄兴手里拎的皮包，这里边装的不仅有巨款，而且还有手枪和子弹。倘若被他们检查出来，那不一切全完了吗？这怎么办？但是时间紧迫，不允许他多考虑，他就得硬着头皮拎着皮包，大踏步开始下船。在这阵儿，他脑子还不住地转动，究竟能想出一什么妥善的办法呢？脑子想着，脚步往前挪着，眼看到检查站了。哎，正在这么的时候，对面有人喊他，是林先生吗？林先生，久违了，我就知道你坐这班船。黄兴一看呢，认识这个人，正是同盟会秘密的会员，叫朱达夫，现在是广州城巡警署的署长，穿着一身警察的衣服，背后还带着两个人。黄兴这心这才放下，知道我们地下的同志派人来接应来了，因此黄兴也跟他打招呼：“哦，朱署长啊，哎呀，没想到你还来接我。”说话间，二人热情握手。朱达夫过来，把他这皮包就接过去了。走走走，车子在外边。那些负责检查的军队和警察，一看署长跟这人认识，那都是自己人了，不需要再检查了，因此往两旁一闪。黄兴大步流星，平平安安离开码头。等离开了不远，朱大夫压低了声音：“总指挥，最近风声很紧，千万多加谨慎。”两个人就这样分手了。黄兴呢，拎着皮包，雇了一辆人力车，起身赶奔永安路。这段路可挺长啊，到了永安路，他付了车钱，下了车了，然后一拐弯走到另一条街上，又雇了一辆人力车，坐上车子直接赶奔五号宅小东关。这是因为多加谨慎是对的，恐怕后边有尾巴。等到了总指挥部，同志们一看总指挥来了，热情欢迎啊。黄兴把皮包放下，洗了把脸，略微休息休息，了解了了解情况。据同志们讲，一切都平安顺利，黄兴这心才放下。他也没顾得休息，换了一套衣服，马上起身赶奔甘露巷去看望一部分同志，同时要转一圈检查检查工作。到了甘露巷，按照暗号敲开了门，进院里看，嚯，院里有二三十个小伙子，真好像生龙活虎一般，正练习投弹。
原来这个院挺宽敞，靠着对面的墙根搁着两个笸箩，就当靶子。这些小伙呢，撸胳膊挽袖子，在这边的墙边开始往那边远投，看谁投得准。投进去了有赏，投不进去就拿墨笔在脸上抹道黑，以示惩罚。有不少人呢，那脸上一道一道的，简直跟花里蹦出似的，非常叫人可笑。他们投这弹的也不是真手榴弹，是那弹棉花那个棒槌，分量跟手榴弹差不多少。黄兴出现之后，小伙子们全都围拢过来了。总指挥，总指挥，好好好，大家都好吗？都好，非常好。门关上，有人放着哨。黄兴进了屋了，闹了半天，这屋啊是制造炸弹的作坊。从外表你看不出来。负责制造炸弹的小伙姓方，叫方生栋。凡是在这儿住的都是选分队员，也就是这次广州大起义的敢死队。这方生栋呢，有专门的能耐，能制造炸弹。他领这伙人在这儿工作。黄兴一看呢，成箱这炸弹一共有21箱，地下放个箱子还没有装满。方生栋系着围裙，戴着套袖，满头大汗，专心致志，正在这配药。有几个助手正在这安装，一看黄兴进来，方生栋也站起来了。总指挥您来了，哦，坐坐。生栋啊，辛苦你了，听说你日以继夜的工作，真叫人钦佩。总指挥您说这话就外道了，这是应尽之德呀。我深知多制造1枚炸弹对我们来讲那都是有用的，就能炸死几个混蛋王八蛋，早日把这个腐败的政府给他炸翻。大家想到这，因此也就不觉得累了。嗯，说得好。黄兴说着拉了个小板凳坐下，检查检查制造好的炸弹，完全合乎规格。他又问了问配药的情况，又问问有哪些困难。方生栋说一切完好，什么困难都没有。在起义前期，我们肯定还能制造出10箱炸弹。黄兴满意的点点头，看着这个漂亮的小伙方生栋啊，其实这孩子今年才22岁，汉口人，家里头生活是比较忧郁的。他父亲开了一座铁工厂，家里头比较有钱呐，有厨师，有保姆，银行还有可观的存款，他有个温暖的家庭。按据新词说呢，他是生在新兴资本家的家里。但是小伙不甘堕落，带着妻子远渡重洋到日本求医。那么到了日本之后，他就秘密地加入了同盟会。从入会的那天起，他渴望知识，追求真理，读了很多进步的书籍，跟黄兴、孙中山、吴玉章这些人讨教，因此知识大开呀。不知道从哪年开始，他对炸弹这门学问非常感兴趣，没事就搜集这样的书， 没事自己就鼓的，哎，真就掌握了一门技术。他这门技术别人还不会，而且他制造的炸弹不次于工厂成批出的炸弹，质量威力那都是上乘的。他到东京之后呢，跟妻子两个人租了房子住下，白天他去学习，妻子维持家务，和这小两口的感情甭提有多好。方生栋晚回来一会儿，他媳妇儿就放心不下，站在门这儿不住的张望。方生栋不回来，他媳妇儿不吃饭，哪怕等到半夜呢，也在这等着，而且从没有一句怨言。因此小两口如漆似胶，是形影不离呀。有一次方生栋去开会，深夜12点才回来，结果推门进来一看，他媳妇哭得跟泪人相似，以为方生栋发生意外了，等见他回来了，这才破涕为笑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，突然有一天他接到黄兴的密电，接受了制造炸弹的任务。方生栋是毫不犹豫呀，对妻子说，我要去学习去，恐怕得半个月才能回来。妻子感到吃惊，但是又不能阻止丈夫去深造，也不便多问。就这样，方生栋离开温暖的家，来到广州秘密制造炸弹的作坊。就这种精神，这种品质真是难能可贵，一般的人能做得到吗？这不是说制造几个炸弹就完了，而后还要参加轰轰烈烈的广州大起，那得拎着脑袋干，这是血与火、生与死的斗争。黄兴看看他，瞅瞅身边这些可爱的小伙子，他们有的来自内地，有四川的，有湖南的，还有云南的、甘肃的，大多数都来自南洋，马来半岛、新加坡、泰国，哪儿的都有啊。他们每个人都有个温暖的家庭，可大多数的人家生活过得都不错。他们为什么要挺身走险、投身革命？倘若中国的年轻小伙都这样，何愁国家不富强啊？黄兴越想越激动，挨个询问了身体情况，挨个的问了问有什么困难没。小伙子们把胸脯一拔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可这里边最逗人喜欢的，这小伙姓林，叫林时爽。这林时爽就在这总负责。这小伙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飞檐走壁，无一不能。还给黄兴做了表演。哎呦，黄兴一看这林时爽简直比猴子的动作还敏捷呀，凡是被他手沾上的地方，飞身就能上去，飞檐走壁，如履平地。黄兴高兴地问他，你什么时候学会了这套本领的？总指挥，在这个时代多学点能耐不压身，我从小就爱蹿高蹦矮的，蹬梯子爬高可淘气了。哎，就这么的，我学了这么套能耐，我想在广州起义的那天，我们负责攻打总督衙门， 如果大门攻不进去，我就穿到房上，从房上往下投弹，那杀伤力那可比平地要高得多得多呀。我现在每天都在苦练，我准备搬两箱炸弹全投进王八窝里头去，一句话把大伙全都逗乐了。好，说得好，不过你把你的决议也得传授给旁人呢，应当培养几个徒弟才行。嗯，现在我就培养了四五个了，就是他们，在他身后站着几个小伙，虎头虎脑的。黄兴是更高兴的，他在这待了一共有两小时，临别的时候告诉方生洞、林时爽众人务必多加谨慎。这是黎明前的黑暗，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多加小心，千万可别影响了大事。说到这儿，林时爽忽然想起件事来。总指挥，我发现最近几天广州城非常紧张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街上动不动就戒严，动不动就搜查来往的行人。另外呢，我最担心的，咱们储存炸弹的地方最近形势有点变化，有些不三不四的陌生人在门口老来回的溜达，我担心是不是走漏了风声，敌人有察觉了。现在武器和炸弹是咱的命根子，一旦被敌人发现，那咱可就完了。哦，你说的这个情况非常重要，正是因为如此，要求同志们更要谨慎了。我看这样吧，我多派几个人前去保护，在必要的时候就把那些陌生人干掉。总指挥，您跟我想到一块儿去，可是我又不能扔炸弹，那国王一想不暴露目标了吗？其实您不用派人，有您这句话您就交给我吧，只要我有两把匕首，我肯定把这帮王八羔子全都打发了，而且做的这活干干净净。行，我住在那地方有最好的匕首，一会儿你跟我去，我赠送你两把。谢总指挥。
好嘞，
就照你说的